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整体配合，我正念闯出洗脑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。最近我现大法弟子在修炼上出现了懈怠，没有跟上正法进程，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，在人间驱动邪恶，办洗脑班，搞所谓的清零，人人过关，试图淘汰大法弟子。很多学员迫于威胁恐吓，在人心人情中妥协了，使我现大法弟子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令人痛心。我也没有做好，在这过程中由于怕心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师父接连发表了远离邪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等几篇经文，把我警醒了。我深感后悔内疚，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。然而邪恶并没有罢手，2023年10月份的一天，镇政府、派出所、村干部等七人再次闯入我的家，理由是上次的不合格，这次要重新签字和录像。我不愿配合，并再一次给他们讲了真相。他们以完成上级任务为由，当晚把我绑架到洗脑班。第二天他们故伎重演，把我未修炼的儿子叫过来，向我哀求施压，并扬言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叫过来，如不转化将影响他们的工作等等。在亲情怕心的带动下，我的正念有点动摇。女儿同修悄悄给我说，要坚定正念，绝不能配合，快把它撕了。这时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清醒了，赶快把四书撕碎，并向他们表达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。他们看转化我不成，便各自散去，仅留一个值班人员看管我。当晚我妻子同修与子女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大家通过向内找，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同时明确了如何在法中归正，如何形成一个整体，并助我正念闯出洗脑班的方案。妻子和女儿每天去洗脑班讲真相要人，外地子女每天发正念，并在网上搜集迫害人的信息发给明慧网曝光，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写了劝善的公开信。我和妻子每天在洗脑班给副镇长及值班人员讲真相，我们结合自己修炼大法的体会，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，劝他们不要跟随江某某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不然对家人对子孙都不好，只有善待大法弟子才会得福报。大家有序配合，体现了形成整体后的威力。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和劝善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。副镇长从第三天起再也不来洗脑班了。我每天发正念，并向村干部及看管人员讲真相，他们多是明白真相的人，都很同情我。妻子和女儿每天照例来要人，并配合我讲真相，并给副镇长打电话要求放人，他总是推脱不敢过来，也让我们认清了邪恶的心虚和胆寒，体悟到这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，是我们正持法否定迫害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的过程。到第七天，家人同修再次来要人，同时我也开始了绝食抗议，经值班人员的再三转告和催促，副镇长答应第二天和派出所所长一起来洗脑班。我们得知后，为了避免所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第一时间把公开信发到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上。到第八天上午不见来人， 下午值班人员又给副镇长打电话，他说所长出差了，明天他和政法委的人过来。我想所长看到了劝善信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他又对值班人员说，他们家很厉害，能和境外势力勾结上，境外的电话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，我们县正好缺一个典型，这次要严肃处理它。我们知道这都是邪恶针对我们怕心的恐吓伎俩，我们不为所动。明天就是第九天了，我悟到该听真相的有缘人也都听到了，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应该回家了。我给家人同修说，明天我必须回家，今晚咱们一起发正念，明天一定要闯出洗脑班。我心想，明天政法委的人要来，我要写一份严正声明，当面给他们，告诉他们以前我所说所写的东西作废。于是我就提笔写了严正声明，内容是在邪恶逼迫下我所签字的东西作废，我要兼修大法到底，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写好后我心里亮堂了，接着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，一阵暖流通透全身，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我。我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当晚做了一个梦，我看到一口大锅，里面躺着一个大动物，被刮了皮，四脚朝天，旁边还站着一个人。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一个邪恶生命被师父除掉了，感谢师尊的保护。第九天，家人同修一早就来到了洗脑班，坚持要人讲真相。女儿把儿子同修昨晚的梦境告诉我，说她看到了一棵大树和几棵小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，树长着人的面孔，这几棵树知道自己死定了，都在相互指责埋怨。儿子悟道，这是洗脑班的邪恶被解体了，树即是书，他们死定了。我也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听了很高兴，都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今天我该回家了。我说今天不管政法委的人出什么花样，我们都不能动心，有师父为我们做主，今天我必须回家。中午了还不见他们来人，值班人也急了，打电话问副镇长什么时候来，他不耐烦地说，上午县政法委的人在开会，下午一定去。我们也料到他们白天不敢来，邪恶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，干什么都是偷偷摸摸的，果然直到傍晚他们才来。妻子见他们就严肃地说，你们把我家人非法拘禁九天了，他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如果有什么事你要负责，今天我必须把人接走。副镇长赶紧说，你找政法委书记去说。于是我就给政法委书记去讲真相，没讲几句他打断了我的话，说法轮功是某教，你还信他干啥。我就问他，你说是某教，你拿出文件给我看看呀。他不说话了，我又接着讲真相，他用威胁的口气说，你今天不配合，明天就把你送去看守所整理材料判刑。我说你说的不算。他气急败坏地开门出去了。我把写好的严正声明交给了副镇长，并告诉他看过后交给县政法委书记。县政法委书记看过后大声叫嚣，我马上派人来整你，说着开车离开了洗脑班。过一会儿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自称是国保大队的，是书记派来做转化工作的。妻子责问他们说，你们把人绑架到这里非法拘禁九天了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几天没吃东西，需要到医院检查身体，你们不让去，还来做什么转化工作？你们这是知法犯法。来的人不听劝，反而吹嘘自己是一级转化能手，不少学员被其转化，并希望我配合他。我说，既然你们是来做转化工作的，你们的原则是不是把邪的转化为正的，把恶的转化为善的，把假的转化为真的？如果是，你们就讲，如果不是，你们就走人。他们无语了，停了一会儿，他们又用中共那一套谎言来蒙蔽我，被我一一揭穿。他们看转化不了我，就说，你就在这待着吧。 这时我大声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一没违法，二没犯罪，你们私设监狱非法拘禁我，是你们在违法，是你们在犯罪。说着我就从屋里冲出来往外走，他们就拦住我，我说谁拦谁在犯罪，他们都不再阻拦。在妻子和女儿的配合下，我冲向洗脑班的大门，可是大门被锁住，我求师父帮助，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们打了急救120，几分钟后急救中心的人来敲门。副镇长背后的邪恶被清除了，像泄气的皮球让人把门打开，摆手让我们离开了。就这样历经9天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正念从洗脑班闯出来，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被解体了。在风风雨雨的修炼路程中，我体悟到最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就是那一颗怕心，怕被迫害，怕失去亲情，怕失去金钱名利地位，很多都出自怕心。所以有些同修在观难中过不去，而又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，而那些特别精进做得好的同修一直走得平平稳稳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怕心。而去掉怕心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得到，而是在真正实修中，在观难面前放下人心人念人情，直到放下生死，同时又有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，才能去掉它。而这强大的正念又来自于法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个人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断的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。你们学不好法，在做大法的事情时，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，难以做好。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，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，同时不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说，再忙也要学法。可见学法多么重要，它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保障。在修炼的路上，不进则退，我还有很多人心要去，还要加倍努力。我们要认真学好法，真修实修，勇猛精进，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才能对得起为救度众生付出一切的慈悲无量的师尊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女儿婚事引出的修炼观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清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1日。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0岁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体悟到，我们每一次的心性提高，每一次的闯关成功，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加持，都离不开大法法力的保护，同时还必须有我们修炼人在法理上的理性升华，更得有我们观念上的根本改变。先把我近期在修炼路上的一点心得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愁绪满腹。我女儿在2022年6月结婚了，从她谈恋爱到结婚这4年多的时间中，真是我剜心透骨的一个修炼过程， 也是一个改变观念，从人走向神的过程。女儿找的男朋友，无论是家庭条件还是个人条件，都和我心中的标准相差太远了。当时我极力反对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。在这样一个前提下，我开始了这段修炼历程。我先把两个孩子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。我女儿从小乖巧懂事，聪明伶俐，从小学到高中，学习成绩一直都是优秀的，并顺利考取了国外的名牌大学，后又在很著名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之后做了3年博士后，他的导师一直对他很器重，对他的学业很关心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发表了几篇论文。女儿从小就开始学练钢琴，老师格外器重她，最终达到了著名大学特长生一级优秀，这是当时最好的成绩。我女儿不但学习好，她还是一个很善良、诚实、谦虚、踏实认真的好孩子，她是所有教过她的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，是家长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并且面容姣好，端庄美丽，有气质，是我们父母心中的骄傲。女儿的男朋友出生在农村家庭，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农村的学校读书，初中毕业之后考取他们县中学读高中，后考取他们省的一所非重点大学，毕业后考取国外的一所大学攻读博士，后又做了2年博士后，现在国外一家公司工作，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。我认为他们两个人的外在条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，当时我的心受到很大的打击，表现出的状态也非常常人化，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满脑子都是人的观念，总是用人的得失对比他们两个人的条件。虽然男孩也是博士学位，也做了博后，可总觉得他的分量没有我女儿的重，并且他学的专业不是什么高精端的，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前途。更烦心的是他家在农村，农村人的生活习惯、卫生习惯，还有从小接受的教育，都无法和城里人比，还有论长相也没有我女儿好，可以说除了身高，没有一样让我称心。我那个愁啊，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条件的人成为我家的女婿。我不断地说服女儿，企图阻止他们继续交往，可女儿根本不考虑我的意见，仍然我行我素。二，找出人心。就这样，我和女儿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看女儿丝毫没有放弃的迹象，我也开始冷静下来，知道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，找找是什么心与真善人拧着劲儿，找找我的表现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人心。首先找到求名的心，觉得我这么优秀的女儿找这样一个条件的人做女婿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，我的面子、我的虚荣心接受不了，叫我在同学、同事、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其实就是没有显示的资本，这又找到了显示心，并且还有不平衡的心、不甘的心，为女儿鸣不平，觉得男孩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女儿，这不平衡的心不就是妒忌心吗？可这妒忌心会使人成为恶者呀，和真善人可是背道而驰的呀，这妒忌心可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心呀。 其次还找到了另一心，因为女儿找个家在农村的，她的父母将来没有退休金，会给女儿增加经济上的负担，还觉得男孩从事的不是那种很赚钱的工作，担心会影响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，其实就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私心。这一找发现自己的名利情一个都没少，并且还非常执着，那么只有去掉这些执着心，才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啊。所以我强迫自己放下放下，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想左右别人的命运，人各有命啊。对呀，我也干涉不了女儿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她的命运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并且我们从法中也知道，男女结婚都是由因缘而定，是神给安排好的。假如他们真有这样的因缘，我这样反对不是在破坏神的安排吗？我这不是在做坏事吗？做坏事是会造业的，所以我不能再过多的干涉此事。在这样不断的学法修心中，自觉把此事看淡了，放下了。三，转变观念。可当有人问起此事时，特别是说到找农村人如何如何不好时，还会把我的人心又勾起来。当然反应的程度会弱一些，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畅快，总觉得有东西在心口堵着。我就继续找人心，继续放人心，反反复复。有一天我突然悟到，其实很多人心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放下的，并没有真正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不是不动心了，而是感到动心也无济于事了，索性就不想了，其实是被动放下，并没有达到法的标准。但是修炼是严肃的，来不得半点含糊，达不到法的标准，关就过不去。所以一有时机，人的观念又占了上风。有时还会执着地想，我作为母亲应该为他着想，应该为他负责呀。于是在人心的作用下，我就又不清醒了，又操起了没用的心，不断地给女儿灌输，把我所能想到的一切负面的，会影响到他美好生活的所有因素，一股脑地告诉他，还是希望他马上终止这段感情。可偏偏女儿就是不领我的好意，把我自认为很有道理的话，轻轻地就给否决了，并且劝导我说，这个男孩很有责任心，很靠谱，人品好，很优秀，找他结婚会很安心，有安全感。我也相信女儿说的是她真实的感受，也知道在这道德败坏的乱世，能找到一个有责任心，能为女儿负责，为家庭负责，能让女儿安心生活的人做伴侣，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？就这么执迷不悟呢？表面上我也在学法，也在修，也在不断地去人心啊，为什么就过不去呢？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，是我那固有的人的观念太强了，就是想享受常人那美好幸福的生活，其实就是把人看得见的名利情看重了，把人看不见的德看轻了，就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着。可是我们修炼人从法中都知道，有德才是人能真正幸福的源泉呀。那我还这样执迷不悟， 我不就是不听师父的话吗？再往深挖，就是不信师，不信法，这可是根子上的大问题了。而且眼见为实的观念就是邪党宣扬的无神论，我一下子警觉了，我必须要转变观念，看待人所执着的得失，把母亲的角色看清，把大法弟子的使命看重。我应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，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来看待这件事情，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打转转，总是反反复复。我必须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放下母女情，放下私，把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放在第一位。这样一想，一下感到心胸开阔了，心里明亮了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我必须在这件事中修好自己，为救度他们的家人打好基础。四，摆正关系。按照传统习俗，男方的父母应该首先到女方家拜访。2022年正月，男孩的父母来到我家，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我明确我与他们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我把救度他们放在首位，与他们相处时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，真诚热情地招待他们，特别提醒自己不要有看不起人的心，要理解尊重他们。他母亲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你们家的条件太好了，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了，我们家条件不好。我安慰他说，我女儿看重的是你儿子的人品，这个更重要。他开心地笑了。我说话时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考虑，不让他们感到有压力，在轻松平等的氛围中交流。我和丈夫每天都给他们做很多好吃的，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。他们也感到了我们的真诚、热情和善良。他们临走的前一天，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讲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重要和意义，讲了现在天灾人祸频发，疫情蔓延全球的原因。他们很认同我讲的，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最后他母亲对我说，你真是集美丽和善良于一身。他接受了我给的真相资料。我最后叮嘱他说，你们家那么多的亲戚家人都在等着你去救度呢，你一定要把真相适时地告诉他们，让他们都能明白大法的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，让他们能远离灾难，平安躲过人类的大劫难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满口答应说，好的，好的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经过了四年多切切实实的修炼过程之后，我悟到人的观念，人所追求执着的，是真正造成人痛苦烦恼的根源。师父的谆谆教导在急切地呼唤我们和世人。我只有转变观念，不再为虚名而争，为自己的修炼负责，为众生的得救负责，才能摆脱人的枷锁，才能真正在法上提高，才能从人走向神。同时我也悟到，我女儿的表现都是在为我修炼提供条件，为我提供修炼的环境，我真得发自内心的谢谢她。五，走向神的光明。我们作为肩负着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讲，无论是在生活中，在讲真相救人中，在做三件事中，就得时刻突破人的观念，让真我主宰自己的思想， 真正在大法中修，才能完成好自己的使命。在实修的过程中，我也确实体会到了，当神念代替人念，在法中升华，正念很强的去做事的时候，就会带来柳暗花明的景象。我在写稿件的这几天，又认真地向内深入地找了找自己，发现自己仍有许多人的观念，导致我不能很好地保持着精进的状态，在障碍着我真正的同化大法，以至于每当遇到矛盾时，遇到问题时，第一念不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用法来约束自己，不能在法上修，失去了很多应该提高的机会，也失去了很多应该被救度的世人，真是愧对师父。在这正法修炼的最后最后时刻，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，我要抓紧修好自己，珍惜救人的机缘，用大法赋予的正念走好以后的路，走向神的光明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